好，我们会继续我们在马太福音的这一个系列我们前一阵子讲了马太福音到了七章的最后面，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登山宝训上面那现在呢，我们会继续马太福音的这个系列。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三十七节。
他现在可能要
闭嘴。今天的正道的主题呢是耶稣的权柄，还有我们的反应。我会来读这段经文。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不已，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受洗。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太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住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土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海和风也听从他们。”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利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林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屎，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来，投在海里淹死。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进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境界。这是神永恒的而且完美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再次的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篇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有神一切的权柄，他有神一切的能力。主啊，我们恳求你，当我们看到他是神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主啊，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有信心，用信心来回应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天父啊，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依赖仰赖，他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 天父，恳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来听取你的话语，让我们现在心里面的每一个思想，你仆人嘴巴里面每一句话语都是荣耀你，引导这些奉主的名，阿门。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计划，可是呢，神在他的护理里面，还是会给我们一些很巧的事情。那我们等一下，会有我们的施洗礼拜。那在施洗礼拜里面呢，我们会给十个人施洗。那这个施洗呢，它这个仪式，这个礼仪，它不是教会自己说哦，我们要这样做，就这样子做的。它是主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我们才这样子做的。那当主耶稣基督他命令他的子民施洗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子说的，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可是呢，在这句话以前呢，他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因为世上的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有天上以及地上的一切的权柄，所以呢，我们能够去，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呢，所以我们才能够施洗，所以我们才能够教他们去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因为他有一切的权柄，所以他能够跟我们说 OK， 现在你是属于我的了，你是我的子民了。因为他有一切的权柄，所以他能够为自己分割一些子民出来说，你是我的圣洁的分别为圣的一群人，你是我的子民。然后呢，当我们在使这个施洗的这个礼仪的时候，我们就摆了一个印记在这个人的身上，说这个人他是属于主的，他是属于主的。然后呢，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保证了说，我们这个教会接纳这个人进入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然后教会也对他做一个承诺，说我们会尽我们可能的方式来帮助你在这个信仰里面慢慢的成长，慢慢的长大，因为主耶稣基督有一切的权柄。那今天呢，很刚好，我们刚刚讲马太福音第8章1到34节，然后在这篇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刚好看到了说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它是多么大的。所以呢，我们一开始会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是在这世上普通的自然的世界里面，所有的通通都是他权柄覆盖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不只是这个世界有权柄而已，而是超自然的世界他也有权柄。然后最后呢，我们会去看一下说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怎么形容我们应该对他看到他的权柄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所以第一个呢，是主耶稣的权柄他是在这个自然界里面，他的权柄在自然界的。然后呢，他的权柄呢是超越自然界的，超自然界也是在他的权柄底下的。然后最后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应该对他的反应是什么。 OK， 那第一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是在这个自然界上面的。那第1到第16节，我们就看到了说他去医治了很多人，对不对？这个我们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明显。那这个三个故事里面，事实上每一个都有很深很深的神学的含义，可是呢，今天的时间我们不够时间去一个一个去讨论它，所以呢，我们就是只是大概的看一下就好了。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呢，它 这三件事情呢，它事实上有一个就是从很严重到不太严重 的这个事情，对不对？的这个 pattern。所以呢，就最后面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彼得的岳母，他发烧了，然后主耶稣基督到他家，然后医治了他，对不对？那当然，有的时候发烧可以非常非常的严重， 拉骚可以非常非常的严重。要是你在就是我们一些 LINE 群组里面，你这两个礼拜你可能一直都在为小伙子祷告，因为他就是因为发烧了然后去住院，所以发烧可以非常非常的严重，可是感谢主他现在好了。然后发烧也可以非常的不严重，有些人他就是烧了一两天然后就没事这个样子。那发烧他可以很严重，可是呢他没有比另外两个还要严重，对不对？那第二个故事呢是一个害了瘫痪病的一个仆人，对不对？他这个仆人 他不只是发烧而已，他是瘫痪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好，那你可能会想说，哦对，这个真的很辛苦。那他跟这个麻风病的人来比呢，他是不是就一样辛苦呢，还是怎么样的人？那我觉得这个瘫痪的人呢，他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在家里面还有人在理他，在管他，他都还有跟人与人有关系，然后有人在照顾他这个样子。那这个仆人他的主人竟然愿意去找耶稣基督来医治他，这代表说他的那个主人是很关心这个人的。对，那因为我们要记得说，在罗马世界里面，就是那些仆人事实上通通都是奴役，他们都是奴仆，所以呢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人权的，也没有人真的在管他们的。那罗马的习俗呢，以前是要是你的奴仆他生了就没有办法治好的病，他们解决的方式就是把他带到一个没有人去管他们的地方，然后就把他放在那里，然后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个样子。那可是呢这个百夫长他对他的仆人非常的好，他竟然愿意去找耶稣基督来医治他。所以这个瘫痪人他很可怜，他很辛苦，可是至少他还有人愿意帮助他，然后愿意去求人说，哦，来，我们来看看说有没有办法来医治你。那最可怜的人就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大麻风这个病，它就是呢你的身体你的肢体上面会开始长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呢它会快慢慢的烂掉，然后你的神经会慢慢的坏掉，然后你的手啦，你的肉啦，你的肌肉啦，你的骨头啦，你神经会慢慢的就是不见，然后甚至有一天你的手可能就掉下来，或者你的鼻子或者是你的耳朵就这样掉下来怎么样子。然后这个病呢，它不只是很恐怖而已，它还就是有传染的问题，所以以前的人呢根本不敢碰这些人。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得了大麻风以后，他们会就是把这些人驱逐到就是城市啊村庄以外，让他们在那个他没有办法在人群里面生活，因为呢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他才会去找耶稣说，主啊，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洁净，他可以把这个肮脏的病拿医治掉。然后不只是如此，大麻风从来就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一次是用就是药物可以医治的，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人知道怎么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然后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只有两个记载说就是大麻风的这个病被医治。第一，然后两次呢通通都是神他奇妙的作为去医治的这个病，然后呢每一次都是为了要鉴定他自己的权柄。第一次呢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因为反摩西的权柄，所以呢主让他得了麻风病，然后呢是摩西去恳求主去医治他以后，那米利安才得到了医治。那个时候呢就是为了要坚定摩西还有上帝在以色列的子民的权柄，所以才做这件事情。然后呢第二次呢是在列王记的第二章第五节里面的列王记下然后第五章里面，就是奈曼他这个他这个将军他去找了神的神的先知 请他去来治理他的这个麻风病，然后呢，他被治理以后，他这样子说，他回到了神人那里，站在他的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所以医治麻风病的这件事情呢，一直都是神用来坚定他自己的权柄的奠定自己的权柄的一个方式。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耶稣基督他用医治大家的病来奠定他的权柄，来展现出他是神的，然后他有这个世上一切的权柄的这件事情。可是呢，不只是如此，他的权柄不只是就是微小的，就是那种微生物我们身体里面的病而已，他的权柄大到了说，连就是最大的暴风雨都需要听他的话。那 这些病，事实上到我们现在，我们都可能觉得还好，对不对？一个人发烧了，你就把他灌一大堆抗生素，你就灌一堆退烧药，他可能就好。那比如说，我们对发烧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可能也对就瘫痪病，我们也可能觉得就还好，因为现在实际上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就是有这类的需要的人，甚至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过多久就可能会有就是整套的就是可以穿在里面的像钢铁人那样子的盔甲，来让就是已经瘫痪的人可以再次站起来，甚至于可以好好的行动。我觉得我们可能10到20年可能就可以看到这个科技。那至于麻风病呢，麻风病近100年是可以被医治的。现在是有医学是已经就是先进到说可以治麻风病，所以当我们只是看到这些医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人类也蛮厉害，这些是我们人类可以做的事情。可是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风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一个大风暴。我们可以试着去建我们就越来越坚固的房子，来抵抗那个风暴不会来淹到我们这里或什么。可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跟你的大风暴说你要停，然后他就停，因为这是只有神的权柄才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权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会生的大大小小的病里面，我们都看得到。然后他的权柄也在自然界里面看得到，因为他可以控制暴风雨这件事，他做了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第二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权柄呢，不只是在自然界里面而已，也在超自然界里面。在28节到32节，我们看到了说主耶稣基督他赶了一群鬼的一个记载。Okay, 那在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有两个人，他们被鬼附了，而且是一群鬼附了。然后呢，他们是特别凶猛的，极其凶猛 的一群鬼。然后他们凶猛到什么样子呢？甚至没有任何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所以他们是极其凶猛的。他们就是那种疯起来，然后力量很大。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暴力的鬼，然后那两个人，所以换句话说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管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帮助这个被鬼附的人。可是呢，耶稣有权柄，耶稣能够去帮助这个人。那在这里呢，就我们看到的，他们说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这句话，这群鬼他们说上帝的儿子的这句话，那大部分的就解经家呢，他们事实上有两个看法，一个是就是这你看这群鬼他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当他们说上帝的儿子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是在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权利。那可是呢，有另外一些解经家是说，他们在叫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是他们试着在跟主耶稣基督摔跤。因为呢，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人， 的理解是，就是你要是可以叫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的话，你是在某程度上面，就是在他们身上会有权柄或者权力这个样子。所以像以前，就记载过的赶鬼的方法，都是，就是那个赶鬼家、赶鬼师，他会遇到那些需要赶鬼的人，然后呢，他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试着去学说，哦，这个鬼他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呢，他可以用这个名字去赶这个鬼出去。所以呢，就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说，当这些鬼他叫出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在跟主耶稣基督教力，他们试着要把他们权柄盖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到底是哪一个呢？你要是知道我的话，你要是认识我的话，你会知道说，我认为这两个都是。一方面呢，他们的确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这个事实。可是呢，我们只要下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他们事实上呢是在嘲笑主耶稣基督。他们事实上是在跟主耶稣基督，在说，哎，你看哦，就是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就他在跟主耶稣基督说，你看哦，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立场来给我怎么样，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就有时候我们会在卡通里面，或者是或者是电影里面看到类似这样子，就是不知好歹的一些作为，对不对？可能两个小孩子，他们就很顽皮，很顽皮，在卡通里面，所以没有危险的问题。两个小孩子，他们。就是不知好歹，然后他们看到了一只熊在洞穴里面，然后他们说，哦，可能会很好玩哦，然后就拿石头丢熊，然后熊出来哇，然后就开始追他们，然后两个小孩就跑，然后呢，他们看到了一棵树，然后呢就爬上去，然后那个树上呢，他们以为说，哦，你看哦，熊他没办法奈我何，因为他没有办法爬树。所以他们在上面跳，那现在 Fortnite 不是有一个那个舞吗？我不会跳，可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在树上那样子跳，然后说啊那，你没有办法，管到我，你没办法吃我这样子。那两只鬼就像在做同样的事情，直到呢，直到那只熊开始爬树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你看，他们接下来就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耶稣一定会把我们赶出去。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了。哇，再开始讨饶了。所以他们就是一方面呢，明明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又不知好歹，又要在那里试着跟主耶稣基督较量，试着去嘲笑他。可是呢，主耶稣基督他真的要展现出他的权柄的时候呢，他们又开始害怕，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去捉鼠。所以根本没有落这个事情，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去捉鼠。那这里有趣的是，就算他们要被赶的时候，他们也请主耶稣基督把他们赶到最肮脏的动物。我们可能普通时候吃猪肉吃的很多，我们可能觉得哦猪还好，可是呢，在古罗马的世界里面，在犹太的思维里面，猪是一个肮脏的动物，所以恶灵会想要进入那些肮脏的动物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呢，他们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想要进入肮脏的动物。然后呢，就算进入了那些肮脏动物里面，他们也没有安安稳稳在他们里面，他们选择了把这些动物毁掉这件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们事实上就看到了一些些罪恶的一个模样。因为有的时候，罪恶的确是就是完全无理的、无迹可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经常会想要去解释邪恶这件事情，对不对？ 在很多心理学里面，我们都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试着去解释，就是一个人他为什么会那么喜乐，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对他是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对他怎么样？他是不是因为他的同学对他怎么样？他是不是因为他的基因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就是他是不是经历到什么事情，他才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那当然，这些事情不是一定就是错的。不是一定是错的，可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就算你知道说这个人他因为这些原因邪恶，你还是没有办法帮他解决那些问题。那可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接受说，有的时候一些人邪恶就是因为他们是邪恶的，无计可施，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无力。所以当我们看到说鬼，他们就是。一方面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又在那里嘲笑他。然后呢，在嘲笑他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时候，又开始讨饶。然后讨饶的时候呢，也不是真的讨饶，因为他们想要进入一群猪的身体里面。然后进入猪的身体里面，然后又决定说要毁掉这群猪。就我们看不懂他们到底在干嘛。可是罪恶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不懂他们在干嘛，他们是完全无理的。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罪恶就是无理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把它合理化，去让它去想说它到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罪恶有的时候就是无稽之谈，它没有一个道，它没有任何一个道。可是呢，我们感谢主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永恒的道，它是一个会把所有的混乱带到有秩序里面的，它会把所有无理的人都转变成有理的人，它可以在一个就是混乱里面创造出整个世界。所以呢，当他面对罪恶的混乱、罪恶的无理的时候，他可以把人从那个罪恶里面带出来。让他们可以遵循主耶稣基督的道，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秩序然后有道理的人。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做这件事情，他把那群鬼赶出来了。然后在别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就赶出来的人就相信了他，然后跪拜了他。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基督他的赶鬼，他不需要像就是古罗马或者是希伯来人的那个赶鬼一样，就是他不需要去找他们的名字，他们不需要像我们在我们的电影里面有的时候会看到那个赶鬼的道士需要拿一把桃木剑去跟鬼作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要赶鬼的时候，他直接就是他是在也根本不用赶他们。有没有注意到在经文里面他根本没有赶他们，耶稣说去吧，不要赶。就是那些鬼都知道谁有真正的权柄，所以呢，当他们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根本没有不用赶，他们说去吧，就走吧，就这个样子。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两个人从鬼的被鬼附的这件事情里面拯救了出来。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是，全世界的权柄都给了主耶稣基督，自然界的权柄给了主耶稣基督，超自然界的权柄也给了主耶稣基督。那当我们看到了说主耶稣基督有这些权柄的时候呢，那以后呢，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出现呢？或者说我们可能会有哪一些的反应出现呢？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有权柄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我们要先想说，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就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在地上有一切的权柄，我们是在地上的人，我们的灵有一天可能会去天上，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那所以我们逃不过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可能在的地方都是他权柄覆盖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当我们看到他的权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是在天上以及地上的时候，我们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因为呢，我们虽然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了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遇到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很多违反他的道的事情。这个世界他原本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呢，不应该有疾病的。可是呢，因为人的罪，让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成为腐败，所以变成说呢，人跟自然界的关系变成对抗的关系，所以才有疾病的产生。然后因为人跟自然界 的抗争，所以才会有暴风雨的出现，才会有暴风雨危害人的生命出现。那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有权柄去摆平这一切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在超自然界里面，有一群鬼，或者是说反抗主耶稣基督的天使，他们在反抗主耶稣基督，他们不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可是当他们真的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又必须听到他们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自然界跟超自然界，反耶稣基督 的这个现象，或者说就是我们看到了自然界以及超自然界的一个邪恶。可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有看到比这些东西还要邪恶的，就是人，就是人。因为你看哦，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三种不同人，他们会甚至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反抗主耶稣基督。第一种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因为他们就是太迷恋就物质上面的享受，不想要追随主耶稣基督。第二种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因为他们在世上的一些关系，他们没有办法舍取，所以呢，他们拒绝跟随主耶稣基督。然后呢，第三种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鬼一样，就是无迹可寻。他们因为想要反抗主耶稣基督而反抗主耶稣基督。我们一个一个吧。好，我们来第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所以这里呢，他很明显就是文士来跟主耶稣基督说：“我想来跟随你。”可是主耶稣基督回他一句很奇怪的话：“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所以他在跟那个文士说：“我知道你不会真的跟从我，因为呢，你会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你会没有办法像我一样有这样子的生活，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可是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的这样子的生活。有些人，可能今天你就在这里，你就是知道说，基督徒有十一奉献的这个事情，所以啊，你要是成为基督徒的话，你要给10/10的收入给教会来支持这里的事工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因为这个。而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你可能知道说，哦，好，基督徒他们都会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所以不只是十一奉献而已哦，他还会捐钱给各式各样的慈善机构，来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人。可是我过得太好，我不想要放弃这一类的东西，我不想要放弃我物质上面的享受，所以呢，我不想要成为基督徒。那当然，事实上很少人会真的这样子讲，因为到底文士也没有这样子讲，对不对？是主耶稣基督，他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里面的思考的想法，然后他有了这个回复。那可是呢，事实上不只是你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思维，就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能也会有这种思维。有些人他可能。理性上面，他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的，然后他的嘴巴去承认了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可是呢，当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牺牲我们自己， 牺牲我们的一部分的收入来造就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这样子做。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去放弃这个世上的宝藏，来让我们有天上更好的宝藏，可是呢，我们不愿意这样子做。我们知道说我们给了教会钱的时候，我们奉献给教会，我们奉献给别人，我们奉献给这些慈善机构的时候，我们都在做主的工，我们在支持主的工，可是呢，我们不愿意这样子做，因为我们宁愿自己开好一点的车子，住大一点的房子，有最新的手机，可以吃好一点的东西，也不愿意去支持主的工作，让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听到福音。那有些人呢，他们不想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可能还有一些关系上面的连结，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第二十一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所以在这里呢，就很明显，就是这个门徒他因为没有办法舍掉他的那个关系，所以呢，他不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他要等。那要是呢，那个钱的理由不常听到，这个我就经常听到。我经常会听到人说：“哦，我的某某某还没有信主，我等他们信主以后，我再来信主好不好？”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可是就是我因为没有办法舍掉这些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跟随主的主题。我必须要继续的去拜我的祖先，所以我没办法跟从主耶稣基督。我必须要等到我爸爸妈妈过世，我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要等到说我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成为了基督徒，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跟他们一起成为基督徒。我经常听到这一类的理由或者是借口。那我们来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说主耶稣基督怎么回复这个。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你跟从我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讲得很直，讲得很棒，他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不是不跟随他的一个好理由。因为呢，要是有一个人他不跟从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往死亡的路走。那个在死亡的路上走的那个人呢，就是你陪他走的话，你就只是陪他迈向死亡而已，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真的关心到这个人，你根本没有办法真的做任何的事情，而是你只是想要保持这段关系，你只是陪着他走这个最后的一程，然后呢，你也跟他进入这个最后的一程的路程。我们用一个比喻来看，就是今天要是有一个大楼，他着火了，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我们想要去救、去帮助那里。可是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救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跑进去，对不对？因为跑进去，我们只是陪着他们的葬身火海。他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应该，不应该这样子做的事情。那可是呢，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可以赶快的叫消防车，我们可以赶快叫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拯救他们的人来帮助他们。所以呢，要是今天你有一段关系是，就是对你来讲很重要的，可是呢，他又阻挡了你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那我的建议是赶快先逃离死亡的路，然后呢，积极的恳求神，恳求主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个人。你不应该继续的陪他走在死亡的路上面。那可是呢，就像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有这个倾向，有些有信主的人也会这样子做。他们知道说他们有一些关系是对他们在就是上天的成圣的路上是毫无帮助的。他们知道说他们维持了一些不荣耀神的关系， 无论是友情，无论是爱情，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是亲情，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舍掉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们一天到晚在那里打仗，他们一天到晚挣扎说，哦，我到底是爱主耶稣基督多呢，还是这个人多呢？那当然最讽刺的是，你要是留在这样子的一段关系里面，然后对自己说，哦，我就是要这样做，因为我想要让这个人信主的话，那事实上这个很讽刺的一点，就是你一直在跟他们表达一件事情，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关系比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还要重要，就是你。那你既然都把这个人当偶像，你怎么可能期待说他心里面没有偶像，然后愿意去真正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不可能。你自己都在拜他为偶像，那他怎么可能不拜你或者是别人为偶像？你没有跟他讲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系，你没有表现出来说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关系，那他怎么可能会去想说这个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才会是最重要的关系，而不是我跟你的关系？那第三个人没有办法去或者不想要去追踪主耶稣基督，来跟随他，然后活在他的权柄底下的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是单纯的不想要，就是单纯的不想要，毫无理可以讲的，他就是不想要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那在这里呢，是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得到，对不对？我们到了最后面去，这一群人他们看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赶鬼，然后就是打败了这群鬼的这个事实。可是当他们看到以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就像那一些无理的鬼一样，他们无理的请求、央求主耶稣基督离开他们的境界。他就是不想要相信，他就是不想要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那可是呢，不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话，不活在他的权柄底下的话，有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后果。我们已经在第32节看到，就是鬼就出来进入军群，全群突然闯下山来，投在海里面死。那一群猪的毁灭，它让我们看到了说，我们没有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话，我们会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会被神毁灭。那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像那群鬼一样，我们不需要像那群猪一样被毁灭，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审判，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后果。我们脱离的方法呢，就是我们选择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我们选择相信他，我们选择知道说他在2000年前真的为我们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我们选择相信说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出的宝血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而流出来的，我们选择去顺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意志，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得救。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大麻风的那个人，我们看到的百夫长，我们看到的彼得的岳母，当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洁净了他们，就医治了他们，就救赎了他们。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画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医治我们的罪，他来洁净我们的罪，他来从我们的罪里面救赎我们的这件事情。因为第十七节，以赛亚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要应验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这段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53章。那我们到53章10到12节，我们来看，就是这段经文，他到底在说什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五谷，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因为挂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做出了牺牲，而复原了我们，让我们得到了医治，让我们得到了洁净。他有权柄这样子做，因为他可以这样子做，因为他这样子做，他有权柄，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在他里面。而当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他流出的宝血而得救。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需要想一个问题，想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权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怀疑他，就像那群在船上的门徒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了主耶稣基督他做了很多美妙的事情，我们可能经历到他做了很多的奇迹，可是当我们遇到大风雨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还是软弱的，我们可能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死的。那当我们有这个试探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跟他们问的问题一样，就是这是什么人，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可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就选在那里而已，而是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我们基督徒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一起来读尼西亚信经：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被造化，与父同一本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化。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肉身，得罪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埋葬，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从圣父圣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了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认死罪得赦的独一洗礼，我望死人复活，并来世也有生。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神，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吗？那我们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以信心来回应他呢？我们是不是像那个百夫长？我们是不是像彼得的岳母？我们是不是像得到大麻风的那个人一样？我们是不是愿意像百夫长一样，愿意相信说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一定的成全？我们愿不愿意像彼得的岳母一样，当我们得到了他的好处的时候，当我们得到了他的拯救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不是站起来然后服侍他？还是呢，我们会继续的找理由借口来去不遵从他？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物质上面的需求决定不遵从他？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一些关系的牵连我们不愿意遵从他？还是我们会像魔鬼那样子，无理由的去拒绝跟从他？要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警告，就是 我们会往死亡的路迈向，我们会被毁灭掉。所以呢，今天这两条路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我们要怎么选？是顺服还是不顺服？那感谢主的是，等一下我们在洗礼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选择顺服主耶稣基督这件事情。那我们为这件事情来庆幸，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感到极大的喜悦。那我们现在先来低头祷告，我们可以请求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在自然的状态底下的时候，天父啊，我们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叛逆你，我们可能会被这个世界牵绊着而决定不顺从你，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跟一些人的关系而不愿意真的顺服你。可是天父啊，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甚至在永恒里面，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拣选，所以呢，你的圣灵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让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天父啊，我们是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以信心来回应你的福音。天父，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再一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让再一次的去想说，我们的确是活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天父，我们也特别为在座还没有受洗的人，而且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祷告。天父，要是他们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了，可是还没有做出要受洗这个决定，恳求主让他们愿意跟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跟我们讲说，我们应该要受洗，而去接受受洗这个礼物。主要是我们在这里还有还没有信主的人，天父也恳求你怜悯他们，使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动工，让他们也看到你的福音的真实性以及它的美好。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受洗施洗的这个仪式。那我们会有一小段的，就是来解释的时间。然后我会请所有今天要受洗的人来到上面这个样子。然后马上去婴儿室叫。要是可以的话，通通都进来。就大家是也进来，亲子室也进来。然后还没有要受洗的小朋友，要是想来近一点看的话，也可以到前面来看。让我来先来介绍一下说，在圣约里面的洗礼，它的意思是什么？教会执行洗礼的啊？对对对，是错了。教会执行洗礼的仪式，乃是顺服基督的命令，使万民归信、受洗，并教训他们遵守基督所吩咐的一切。洗礼代表并印证我们是与基督联合。圣灵降下，以及接着的重生，有儿子的名分，以及罪的洁净，然后借着洗礼呢，我们被带进圣约的群体，成为基督的肢体。那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约里面的群体是哪些人呢？在圣经的多样性启示底下，圣约洗礼是一个联合且单一的恩典之约。福音早已传给亚伯拉罕，他信神。所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与神立约。然后呢，神命令他将他在成人的时候所做的信心的印记，做在他世世代代的后裔身上。那为何要如此做呢？因为神的应许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的救赎计划涵盖了信徒的后裔，因为他是这些后裔的神，也是他们父母亲的神。后裔也领受这约的印记，而且被带进圣约的群体中。那进入新约时代后呢，并没有增加新的教导，孩童并未被排除在圣约群体之外，反而是进入一个有更美之应许的更美之约。他们的状态非但没有减损，反而享有更特别的权利。 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了第一篇基督徒的讲道，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现今依然响亮，新约时代里的孩童仍与旧约一样处在同样的立约状态中，他们被分别出来成为洁净的，或是分别为圣的，成为圣约群体的成员，也领受圣约的印记，所以呢全家都受洗。然后当耶稣让小孩子来到了他的怀中，他祝福他们，他不仅展现出处于被动的孩子也可以领受恩典，而且神仍旧通过我们来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呢，现在我请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回想起自己的洗礼，还有神确实的恩典，得以进入圣约的特权。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再一次的回想出、记得出我们活出圣洁生活，并以感恩的心服侍神。然后我们需要特别的呢，跟在座的爸爸妈妈们再提醒一下，说不要忘了应用施恩的管道。那施恩的管道是哪一些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做敬虔的好榜样，然后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而且与他们一起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要与他们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要以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我们要善加的利用教会的要理问答。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要带他们来到教会参加公众的崇拜。这些就是神会施恩在我们小孩子身上的管道。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就是举行我们洗礼的这个仪式。那我们去就讲一下这个形式上面的一些事情。洗礼使用的形式是浇水，因为洗礼主要的目的在于象征使人重生及洁净之圣灵的浇灌。使徒们采用了洗礼的象征形式，因为将水浇在归信者的身上的头上是常见的做法，因为洗礼是一种浇灌的动作，因此圣灵的洗与圣灵的浇灌是经常互用的说法。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用一点点的水来放在等一下受洗的人的头上。那我们现在先来低头祷告，我们来为他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个永恒的圣约，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们人会叛逆你。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说我们会离你很远，主，我们也感谢你在永恒里面就有一个救赎我们的计划。我们感谢你在夏娃跟亚当他们刚堕落的时候，你就对他们做出了一个保证，就是有一天你会差派一个人子来到这个世上，然后他会打败罪恶，他会打败撒旦，他会打败那条最恐怖的大蟒蛇。天父，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他的确来了，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我们看到了他在自然界以及超自然界，或者就是 这世界上所有一切里面是掌权的。主啊，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信心来回应他的权利。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永恒里面就拣选了这些我们这些会信主的人，然后你也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让我们可以真的来相信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接下来时间里面我们有成人的洗礼以及小朋友的洗礼。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你在这几年来从他们出生以来就一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动工。他们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去听到你的福音，然后有一天你的圣灵奇妙的动工让他们真正的相信你的得救。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就你的恩典不只是给予自己一开始就相信的人身上，也给了他们的后裔。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有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我们也欢迎会友们把他们的小朋友们带进教会里面跟我们一起崇拜，让他们可以在从小的时候就一起认识神。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些孩子们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然后也给了我们圣约中的应许。我们求神坐在这些孩子们内心的实质果效，就如同水在外部所做的洁净一样， 这些孩子们将为基督及他的教会所接纳，获得保守与照顾。我们求主会成为这些孩子们的神，正如同基督是这些孩子们父母的神一样。愿神赐给孩子们圣灵，使他的心获得更新与重生，在他成长的岁月中，每一天都有基督的同在，如同施洗约翰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如同大卫一样在母怀里就有一套的心。阿们。而我们请等一下 要受洗的每一个人都上来，然后我们就排一排，然后奶奶你们家去，圣灵更新人的恩典，你们承认吗？你们是否信靠神在圣经中的应许？你们是否凭着信心仰望，也为你们的孩子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们信靠吗？
信靠。
你们是否毫无保留的将自己以及孩子献给神，并且承诺要谦卑的依靠从神而来的恩典，使用神所赐的一切方式活出敬虔生活，在孩子面前树立敬虔的典范，与孩子一起因为孩子祷告，教导敬虔圣洁的教义，尽一切能力使用神所赐的一切方式，照着主的 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将自己以及你的孩子献给神吗？然后呢，跟会友说的，你们会众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帮助今天受洗的每一位在主里面成长，以至终进入他永恒的国度，你们愿意吗？
愿意。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洗礼。而且这水是滚过的，所以应该没有问题。那所以等一下呢，我会一个一个问名字，然后以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然后呢，也会愿神的一切的祝福都降临到你们的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们心里。有点紧张。这位弟兄，你是叫什么名字？
郑
乃。郑乃仁，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阿门。这位姐妹，请问你的名字是田青怡。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在你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这个小孩子他叫什么名字呢？郑木星。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门。郑木星，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临到你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阿门。这小孩子叫什么名字？郑李欣。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
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存到你的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这小孩子叫什么名字？徐明哲。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这小孩叫什么名字？罗以撒。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这个小孩子叫什么名字？蔡丽妍。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他的祝福祝福到临到你的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这个小孩子叫什么名字？柯允应。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阿门。这个小孩子叫什么名字？柯允应。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阿门。这小孩叫什么名字？林雨安。我现在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阿门。愿全能的神父子圣灵的祝福临到你身上，并永远的住在你的心里，阿门。所以今天呢，受洗的每一位现在已经被接纳至基督的教会，而我们每一位接纳这些孩子与成人的人都愿意依靠神的帮助，一起承诺成为他们的帮助，使他们直到最终都愿意承认基督是主也是救主，至终进入他永恒的国度。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他们的就是接待我。我们想听个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全能的神，因他在基督耶稣里基于自己的主权赐下恩典，求主引导并保护今天受洗的每一位人，使他们每一日都在基督的爱与知识上有长进，使他们将来每一天都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而来服侍神并为他而活。愿父母亲们可以充满智慧与见识，殷勤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好叫他也会如此的度日，在凡事上对他的家庭与神的国度都有益处。Amen。 那我们现在来回应。哦，没有，我们要合照。好，赶快，赶快，赶快合照。有人出去了吗？好，我们这赶快叫好，赶快叫好。
Thank you.
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必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歇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Amen。所以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那你们就要有默祷时间，会后的交通。